你当时第一次在日本接待薄熙来，那是哪一年？
96年，他基本上每年必来两次。薄书记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真的是工作狂，这个一般人是跟着节奏配不上的。
他会吗？就是说很晚的时候打电话？
经常。
那当时你去那新宿那看碟，那个地方很多那 AV 的那个片子，那当时你没带薄熙来去看看？
但是他怎么看我不能说。
他没进去看吗？
这个呢我都不太方便说这个。
那有什么不太方便？薄熙来他不看我就是正常。他跟薄瓜瓜两个人来过吗？
又来过一次。
也来过一次。
他有时候心情好的时候也会来，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来。啊，腐败分子，我们已经定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阶段都是应该分开的。你做贡献的时候是你做贡献，你难道说我20年前都在那么高位置上，我一直在干坏事，或者
就已经处心积虑的准备当腐败分子了，是吧？就博本人还是很重视日本，
非常重视，因为大连经济开发区嘛，这个全是靠日本企业撑起来的。所以没有这些的话，那你怎么去纳税啊？你怎么做这些贡献？毕竟嘛，他也是一个能干的人，还有一个就是他也有想法的人。所以包括后来唱红打黑，我估计是他，因为他去了重庆是没有牌打了，打了这样的牌。如果有牌打，他可能也不会这样去做。
哎，您当时是怎么会在这个日本能够接待像薄熙来他们这些人呢？
当时是这样，那个我们当时最好是进大手，我们叫大手嘛。大手的话，那有的时候就把派到一个大的商社去工作。那个商社正好就有很多对中国业务是比较超前的。因为他们60年代就在中国做业务。我以前的那个上面那个负责那个算是中国科的科长吧，他就很早就在上海了。那后来他就带着我们就做中国的业务的话，首先那时候正好中日关系比较先进，往前发展，业务上做的最好的话就是沿海城市嘛。沿海城市那时候14个开放之后，第一个就是大连做的是比较优秀，因为以前从战争年代的时候，大连就有了很大的基础，就是日本打造的基础。所以后来这个到90年代的时候，也是这个走的比较超前，再加上当时大连的政府的这个引导也做得很优秀，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搞了一个中日产业的一个开发园区。
这在什么地方搞的？
就在大连。
就在大连搞了一个中日产业园区。这是薄熙来当时任上搞的是吧？
薄熙来就是一个管委会的主任，第一任就是他的主任。后来我的上司就是这个接盘的，也是这个园区当过主任的人。后来我跟他比较熟嘛，也是几次接待他们，接待完之后的话，他们就说：“哎，你这个两方面都通，能不能帮我们做些事儿什么之类的？”
就是当时大连这方面跟你讲是吧？
对，后来就他们知道在这有个办事处，当时那个办事处呢是在某地病的36，虎之门出来就是，
就是大连政府在日本设的办事处。
办事处对
啊，那个薄熙来他后来就是搞成这个东京的办事处，他是不是经常到日本来？
他基本上每年必来两次，一个是春季招商会，一个是秋季招商会。那之前都要设定好，什么什么时间啊？这当然这个是正常流程了。但我们在下面做具体工作，基本上就是朝前3个月甚至4个月，就是中国叫春节嘛，春节之前的时候，我们就要操作这些事情。因为4月那时候正好是樱花开的季节嘛，机票也贵，来的人也多。现在就更多了，以前那个时候相对还是比较多的一个季节。但每年我们从飞机票的预订、酒店的预订、会场的预订、宴会的预订，还有来的客人的所有的登记，全部就要走好。再加上他来的时候还要走访一些企业嘛，那你想这个日本的这个交通，你要那我们要去，比方说去佳能总部在神奈川，那我们去那儿的话就开车多长时间，怎么走怎么到，坐什么车，你都全部都设定好。你如果设定好一堵车好了，你一看迟到了，那对不起，这日本企业就是最严重的问题。还有一个，当时他做市长的时候，副市长叫李永金，也是一个干将，那是真真踏踏实实。李永金是很受朱镕基喜爱的。那个时候基本上李永金要提前来三天，
就提前打前站，
把我们的所有的行全部测一遍，开车好开去，一看差不多，到这儿走怎么走，然后拜访谁什么，全部要认认真真的全部看一遍。这个是我当时挺惊讶的事情。
你就说一个副市长是吧？
对啊，
为了这个
常务副市长
啊，
所以这个还是 但是这个也是必要的。
嗯，
你像你如果大老板来了，一看这什么都是做不成的话，那是问题太大了。
啊，那他当时做市长的时候，他比如说来坐飞机这边通关的话，怎么通呢？
一般都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是，比方说一来500人，
嗯，
将近2架飞机。但是他们有的人是前来后来，但是归我们掌管的话，我们就进我们比较熟的航空公司嘛。
那么大规模就是500人呢、啊？他每次来啊？
你想他是那么多区啊，十几个区，一个区来30个人，
哦，
就已经到这个数字了。
哦，
你一般的话，你区里肯定是要区长，
嗯，
或者是常务副区长，甚至是书记，就是带头来。
他带这么多人来，都是为了招商吗？
全是为了招商
啊！
而且那招商力度是巨大。
那他当时好像别的城市没有这么大规模的代表团来吧？
他没这个基础啊！你说你来这么多人，你到哪儿找这么多客人？
嗯，
因为我们这个基础比较好，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前任，
嗯，
包括我们的上司，他从80年代末就打基础了，
嗯、
然后90年代初，然后总结出来的话已经很丰富了。到我们做的时候正好是爆发阶段，
嗯，
你像我们那办公室每天的电话，以前都是发传真的，
嗯，
打电话的，
嗯，
每天接电话就两个前台，接不过来的电话就是一会儿就要。哎，你大连事务所，我们要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日本的企业给你
对一大堆的
要一些资料什么之类的，是吧？
要做什么？那你要详细回答了，你不可能笼统、
嗯、
啊什么什么，不可能这样，一定是详细回答好。
嗯、
光我自己光接电话这种业务，每天就能碰到一件，
嗯，
那你10个总能成一件吧？
嗯，
就这样的速度、
嗯，
所以那时候来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是平台好，
嗯、
还有一个当时大连的名声也比较好，再加上上面有个大领导。他是实干家嘛，
嗯，
所以说了就做，所以经常我们就看到他来的当天，把几件事我们要犹豫很长时间，当时就定下来，啪啪啪就做完了。
嗯，你说他当时通关怎么通呢？
哦，通关呢，我们是跟全日空关系比较好，因为日本两大航空，一个日航，一个全日空。那全日空的办事处在大连设的办事处，
嗯，
到他们这个负责人都是我们的兄弟一样这样。
嗯，
然后后来他到回日本任职之后。所以我们一打电话，我说我们老板要几号的啊？好，我帮你安排好。
嗯，
通关一般就是我有专门的 VIP 的通道，那还有一个 VVIP 通道。
嗯，
那就是他们有这个，他们也是戴着礼宾帽，就是戴着大耳帽，穿着制服这种的。我们是进不去啊，他是在海关里面，他就直接上飞机，到一个座位上，把大老板和翻译兼秘书嘛，
嗯，
就一起带下来了。就是你什么都不用管，但是他会把护照给他。然后他就进到一个比较稍微大点的吧，有沙发这种，就像那个我们说头等舱那种接待室一样，
嗯，
放这儿，然后你所有的手续他们自己给你办，你就在这坐着就行了。
啊，就相当于他虽然不是走外交通道，但是相当于享受了一个跟外交通道差不多的礼遇。
对，
嗯、
而且这个礼遇还非常优秀，当然你的行李什么他们都固定好了。再一个就是。因为当时我也是没遇到这种情况，
嗯、
就是说他们都会从。比方说大连就把大连的新闻联播的一些，
嗯，
整个这个节目班底的派带过来，
嗯，
那他们是普通人，普通人过关需要花时间的嘛，
嗯，
但是已经把他们放在前面，让他们先走，但也是要慢很多。那我们出来在这儿就基本不用等了，在这儿10分钟就结束了嘛，
嗯，
那就可以离开。但是不行，等等，因为我们在外面，他们在里面，
嗯，
就是已经能看得到了。但是他说等等，我说为什么？他说。电视台出来嘛？他说电视台还没出来。
这是薄熙来跟你说的，
就他秘书和那个翻译嘛。
嗯，
那等他出来的时候，我们再出来。
就他们还要拍这些镜头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是吧？
要这个仪式嘛。
嗯，
我们也带了很多鲜花呀、美女啊，都过来嘛。
嗯，
而且都是找大连籍的、
嗯，
个子比较高的。
嗯，
那等到他一出来，
这边鲜花，
这边鲜花要拍下来
啊，
拍下来之后，当天就要传过去之后。那大连播出
要上大连的新闻联播，
新闻联播要上的，这必须的。
啊、
所以后来我看到说，
啊、
王立军搞出来的东西，我说：“哎呀，这都是我们20年前的，20年前的
一个模式搞出来的。”
是，对。
啊，
所以这个一般我当然肯定更大的领导也有这个规则，
嗯，
这是肯定的。但是当时在大连就遇到这种级别的话，我很少见到。也是、
嗯、
其他城市，我们有时候也遇到需要办什么事，所以这个我还觉得。比较经典的镜头一直在我脑子里。
嗯，但是按道理来讲，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大连市的市长，实际上享受不了这么高的礼遇，是因为你们跟全日空有关系，
没有关系，
然后才能把他沟通享受到这个。
而且全日空他也要给你这个待遇啊！你看我们在大连的时候，你们关照我们，我们一定要给你关照
啊！
对他们来说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
嗯。
我觉得是正常的，
但是这海关实际上是跟那个全日空不是一回事儿嘛，那还是
但是他会沟通好
啊，
就他们的礼宾嘛，就会安排好，
就是全日空去跟日本的海关去沟通，
对他们沟通好了
啊，
所有手续是他们办，
啊、
他们办的很快
啊，
签几个字，其实那个认证不像现在还有什么纸本的面、嗯，但是现在我估计肯定也是这个一手就过了，
嗯、
专门有这样的通道
啊。
当时我也确认过，我跟那个全日空的负责人，
嗯，
他说我们是这样做的，
嗯。
一道一道，一二三四的都告诉我。
你当时第一次在日本接待薄熙来，那是哪一年？
九六年，应该是九六年春天的时候，
嗯、
也是招商引资会议。
嗯，
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那么大的规模，
嗯、
但已经在中国其他的省份当中比，已经算是最大级别了。
嗯嗯，
我觉得好像应该到2000年也没有超过我们的，
是吧？
对。
啊，
你像那天我说我在网上查一下，
嗯，
他为什么不给我查？
嗯、
就是他应该这些资料是有的，但是他就给我显示出来，
嗯，
说这个是我们现在不允许
腐败分子
啊，腐败分子，
嗯，
我们已经定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阶段都是应该分开的。
嗯，
你做贡献的时候是你做贡献，
嗯，
你难道说我20年前，
嗯，
都在那么高的位置上，我一直在干坏事，或者
就已经处心积虑的准备当腐败分子了，是吧？
嗯，像。我们说历史的问题，你像林彪，你说他最后是有这个动向，
嗯，
但是他在井冈
长征的时候，
长征的时候、
嗯，
还包括解放中国的时候，他那个四野的时候、
嗯，
那是完全做贡献的时候，
嗯，
所以不应该全部都否定，
嗯、
人应该历史归历史，
嗯，
正确的话你拿出来，至少你应该说这个是大家能看到的，
嗯嗯，
但我觉得，博书记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真的是工作狂。
哦，是吗？
对，太，
嗯，
这个一般人是跟着节奏是配不上的。
嗯，比如说，
比如说他一般一来，我们就有一个套房嘛。
嗯，
套房的话，当然住是在里面。
住哪？新大谷吗？
嗯，他住新大谷，还有一个，那个另外一个酒店，全日空也住过几次。
嗯，
但后来基本上我们自己都用新大谷比较多一些。
嗯，
所以当时我记得那个我们一个套房。然后外面就是可以工作人员可以进去的，
嗯，
但是日本各大企业就是都在酒店里献花嘛，
嗯，
他买一个盆的兰花，
嗯，
插上，比方说日商岩井，然后伊藤忠、
三
上市都是有不同的位置的，
嗯，
这是我们接的，
嗯，
我们给他给酒店，酒店就会放进去，但是我们会看位置调整一下，
嗯，
他一出来一看，哎，这老朋友，
嗯，
一想就想到了，
嗯，
所以基本上他那个大连来的几个重要领导，
嗯、
还有。他的翻译还有他的秘书基本上都是不能出酒店的，就是你要等我的消息，我突然有事儿了，一打电话你就马上过来，
就是他平时在酒店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能出酒店，
基本上不能出，
嗯哼，
包括后来他当了辽宁省省长的时候也带队来，
嗯，
然后那个时候他的直接那个翻译就是我一个很好的大哥，
嗯，
所以我就要陪着他，然后我像我们又不能说我再单独开个房，因为都是给客人开房的，
嗯，
那我们就最晚再回家去睡觉，但是因为有时候就是没点儿。后来我跟那个现在他已经是辽宁省日中协会的会长，
嗯，
叫陈铁成，
嗯，
那他就说，哎呦，你就别走了，你跟我这儿打地铺吧。
嗯，
我说行行行，打地铺吧，就等着呗。
嗯，
最后等到看12点了还没消息，我们可以出去喝一杯吧。
嗯，
他说不行不行，你就到24小时店买点啤酒，
嗯，
买点芝麻米，我们就在这儿就聊着喝呗就。
嗯，
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一打电话不
他会吗？就是说很晚的时候打电话，
经常
是吧？
嗯，你看有一次，那时候已经到这个软件开发行业了。软件开发行业的话，
嗯、
就是那时候搞了一个很大型的这个辽宁省级别的这种软件开发会，但是以大连为主的，
嗯，
也有沈阳的人。后来这个软件开发方面就说了很多新的词儿，这新的词儿中文上没有的，
嗯，
但是日语上也不知道怎么出来的。我们又不是这个行业的，所以他说明天我要讲什么东西，讲到软件方面的事情的话，这些词不能讲错了，就让我们去翻译出来。
就是这个演讲稿是吧？他在
对演讲稿的有些这个内容，
嗯，
包括某些这个 IT 方面的词汇，
嗯，
我们是完全不懂的，没搞过这个行业。
嗯，
晚上我就出来一个词，中国的翻译也不知道这个词怎么翻，
嗯，
因为没遇到这种情况，查也查不到，那只能说我去打电话给日本搞 IT 的华人朋友，
嗯。
很晚打电话过去，我说：“哎，大哥，求件事儿，这个词怎么翻的？”
嗯、
他也有，我说他也不知道，他在问下面继续干活的人。
嗯，
所以反馈出来搞这么一个词，这是很认真的了。
嗯，
有时候他的演讲稿经常会增加点乐趣嘛，加一句日文啊什么。 比方说 OEC 啊，
嗯，
然后卡哇伊啊，但是很简单词比较好记，但你增加一些词的话，听讲那些都是日本的大公司，
嗯哼，
那他们就觉得很亲切，
对，有亲切感，嗯，
对，那经常要让我们去感觉一下，
嗯，
有时候还要让我们润润色嘛，那一般的话稿不是说全部都背下来的，一般就是放到这儿看一遍，跟着节奏走。
他那个稿子，我看那个薄熙来经常演讲的时候都是脱稿嘛，他也不念稿子。
对，
那他那个是怎么做到的？就是说他是
基本上前期都要有个铺垫嘛。你我们正常人都的感觉，你这个东西你想把它背下来，首先你要念几遍，看几遍，看几遍之后再念几遍，然后再找个观众过来，我给你讲一讲，听一听。
他是这么做的吗？
嗯，这个完整的过程我不应该去讲那么详细，但是一定是有这个过程的，
嗯，
你不可能过目不忘，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
嗯，
看一遍马上，当然有这样的人啊，就是天才，
嗯，
但一般的人的话肯定要看几遍念几遍，然后再
他自己在房间里就是这么念是吧，
应该有这个过程
啊，不是吧，嗯，
对，
嗯，就是给人感觉好像他基本上出口成章，然后因为中共的官员一般来说就是面对公众演讲都比较怵嘛，或者说很少有就是能够即席演讲或者说不带稿子可以说得很流畅很精彩的，但是薄熙来当时给人的印象就是他面对这种场面好像是演讲的时候都不看稿子，然后就出口成章似的，
应该这个自己的努力的天分还有，
嗯，
有这种特殊的这种能力，
嗯，
是有的，
嗯，
但是毕竟你肯定要看看几遍念几遍之后你才有这个基础。
他一般来就是到日本参加活动的时候，你像他到了酒店之后他出去做什么别的吗？还是说就在房间里头准备这个活动啊？
基本上一般的流程都是全部都定好的，
嗯，
都是按基本上十分钟半个小时就一个流程换下来都定好，谁接待，
嗯，
怎么跟踪，那个车安排都安排好，
嗯，
普通的话因为有的时候他要处理很多国内的业务嘛，
嗯，
他不可能他这个工作节点上一看哦有一个小时的空，他要把国内的事情处理一下，基本上会在酒店房间里面，
嗯，
那是大家都是有七情六欲的，
嗯，
家里都是有这个老婆孩子的嘛，
嗯，
你肯定要采购，哎，去日本了帮我买个化妆品，这是正常的事儿，
嗯嗯，
来帮我买一个什么，那时候我就记得有一次是他也没有这个打算也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后来他记起了一件事，他说哎呀我们那个呱呱让我买一个机器猫的，那时候我们叫视频还是录像带还是，
嗯，
哎，我说日本好像只有卖录像带的
啊，是吧？
有大的 AOD 什么那些，
嗯，
要到专门的店去买。像我认识一家专门的店，
嗯，
然后他说，哎，正好有半个小时，我们去一趟。其实那个地方在新宿那个前面那个歌舞伎町前面那个路口那个拐弯的地方，
嗯，
这个店我还经常去，我知道那个是最大的声像店，
嗯，
然后我就说，哎，
那晚上了吧？
哎，那时候正好是下午，
下午，
嗯，下午有点时间，
嗯，
然后我说那半个小时够了，就去了。就那个当时是那个时候日本都是看录像带嘛，
嗯，
这个录像带看一看，那知道那里面有录像带也有大的 LD，
嗯，
那是日本 LD 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啊，
那我们就去了正好他是比较一个英文比较好，
嗯，
还有一个可能美国那些大片在中国是看不到的，
嗯，
所以他就在那找了找看，哎呦一看这么多好电影，
嗯，
挑几个吧，就我在抱着这个碟，那个碟
就他挑出来的，
对，他挑出来的，
准备让买的，
对，但是挑了可能有四十多张，因为挺重的，
嗯，
然后那个服务员看到我拿这个，他不好意思，他说啊，他就把他抢过来，他拿着，
嗯哼，
放在那个收银台上了，
嗯，
那我们就看了，那他就继续看一看，因为他可能也没有这样闲散的时间到这样的地方去看这样东西
啊，嗯。
所以当时我觉得他挺高兴的
啊，
然后后来
就给那个博博瓜买了他那个机器猫，
没买到，因为那个，嗯，为什么大碟是没有的，那只有那个录像带有，日本的录像带大家中国去看不了，后来那个服务员告诉我，他说看不了，他说你要是想
就没有播放的机器是吧，
不，日本的录像机和中国的录像机读的那个磁头不一样，
嗯，
所以你买了这个之后你在中国看不了
啊，
说明你搬一个日本的录像机过去
啊，啊，
那是不一样的。或者当时因为那机器猫它不是这个一碟，
嗯，
四十多碟，
嗯嗯，
四十多盘，那一看太占地方，
就没买，
对，然后后来我找别的朋友找这个专门懂行的朋友把那个转成中国带到中国去，
他就给带回去了，就给波波瓜带回去了，是转门是吧，是吧，
没有办法
转路了一下是吧，
那个时候好像 好像也有那种综合性，中国也看，日本也能看着录像机那种独制的，
嗯，
但我们没遇到过这种东西。
哦，
我还特意问过那个，当时松下是最有名的，我找松下的朋友去问了一下，
嗯，
他说我们也没接触过，因为大家不会带着录像带跑到中国去，
嗯，
可能只有香港那些人才在搞这些东西，
嗯，
转带然后到中国去看。
啊，
嗯，但有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那个主办公室里面有个红色机器，这红色机器是中国打的长途过来的，就这个电话，
红机子
啊。那有的时候那个红机子，比方说重要的时刻的时候，我们要24小时值班的，
嗯，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打电话过来，
嗯，
特别是我们在做招商引资大会的前一段时间的时候，
嗯，
就办公室要有人，
嗯，
放假了也要有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看着机器，而且我那时候正好离得近，
嗯，
所以我随时可以去，所以就平时去听一听。
那当然，你去那个新宿那看碟那个地方，我都知道日本那个很多那 AV 的那个片子。那当时你没带波西来去看看？
没有没有，这个我就跟在后面接待的。但像那个你说这个场合是有的，
嗯，
一般的各种店都有，但是它都是有个帘儿挡住的。
对，
那我当时我就陪着他就转转看一看。
嗯，
但是他怎么看我不能说的。
他没进去看吗？
嗯，这个呢，我的不太方便说这个事。
那有什么不太方便？
但是说这个事情遇到呢，就是说也只是看一眼这什么东西啊。你像一般那个，也就是这么大小空间嘛，很小，
嗯嗯，
店很大，但是那个空间就很小。
嗯，
但日本所有的地方，就是
都有
这类店，都有这样的地方，
对，很正常。
因为你看一看，也不是说我看，又不是说我又怎么怎么样。
嗯嗯，看看很正常。不许来，他不看，我觉得不正常。
嗯，
那你说他在酒店里头，他平时是怎么个工作法？
基本上有的时候就是他自己的有很多的文件啊，
嗯，
处理啊。还有这次来，基本上会把明天的行程，比方说今天晚上、明天的行程，所有的行程全部都要梳理一遍嘛。
嗯哼，
哪个是重要，哪个，然后他可能会预想的，明天跟谁见面，怎么说话。
嗯，
所以这是肯定要预在自己脑海里预演一遍的。
嗯哼，
但这个不是重要，重要的话，基本上像我们出来招商的话，就是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细致工作全部都做完了。
嗯，
他只是走个流程，走个流程去安排一下。他可能关键的话还是在国内一些工作业务啊。人事业务，这个都是大头戏
啊。
嗯，其实出来，其实除了这个跟别人交谈的时候属于工作，剩下的都属于半休息状态。但是他的半休息状态也基本上是疯狂的一个工作状态
啊。怎么个疯？半休息状态在疯狂是工作是什么？
随时接到的人就把打电话，你马上就要过来
啊。
这个一般的话，一般跟着领导出国的话，想着，
嗯，
哎，可能有点放松的时间，
嗯，
出去，特别是来到日本去。
嗯，
吃吃喝喝啊，
嗯，
到处购购物啊，看，
嗯，
所以这个是正常的，
嗯，
所以一般的话，那特别是直接手下这些人，
嗯，
基本他们都不能这种正常的去，
嗯，
只能等着领导的通知。
他当时说要给那个博古开来买什么东西啊？给博瓜瓜是买机器猫什么之类的？
哦，基本上他博古开来他会自己过来的，我们也接待过博古
开
来，他有时候。心情好的时候也会来，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来
啊。好，
那女性嘛，一般心情不好就购物嘛。
嗯，
再说她也是不用去做一些具体工作嘛。
嗯，她来了，你们一般怎么安排？怎么接待她呢？
嗯，来的话，她肯定有她的指示嘛，就是，说我这次来要做什么。她来的时间很短，时间很短，就基本上把自己事办完就走了嘛。
那她有的时候明确说这次来可能就是为了购物，是吧？因为她没有什么招商工的这
种。对，有这样的情况，
是吧？
像那个新宿那个南口那高岛屋开业的时候，
嗯，
照那段时间她正好来过，那我们就带她去
啊，
去购物嘛。
啊，她一般比较喜欢买什么东西？
女性都一样啊，就是名牌化妆品啊，
嗯，
当然也有包括一些服装这些东西，
嗯，
但日本有些比较特殊的，跟香港和欧洲还不太一样，日本有日本的一些比较好的，你像新宿南口那高岛屋，它是高岛屋和 Tokyo Hands 共同两个家开的一家店，
嗯哼
，Tokyo Hands 是另外一种区别，
嗯，
就是手作嘛，
嗯，
所以它什么都是用手作的东西打的，这个商店是在中国是没有的，
啊，
这类商店在中国也很少见到，
嗯，
所以他就看，哎，这个挺特殊
啊，
你要什么他就有什么，
啊，
你想到的东西，比方说你想做个皮夹子，
嗯，
他卖皮的也有，卖线的也有。
嗯哼，
你回去他给你剪好之后，你回去按照他这个指示就缝了皮夹子，手工造的
啊，
就这样的环境在中国是很少，但现在是有了，
嗯，
以前几乎是见不到的
啊。他对这个感兴趣，
没有就是没有的东西才有兴趣嘛
啊。
你都有的话，那大人也可以买到的话，嗯，不用在日本忙着一些事
啊。他一般来的话是自己来还是说跟其他人一起来？
他有自己来过。
他跟博瓜瓜两个人来过吗？
有来过一次。
也来过一次。
对。
啊，当时那博瓜瓜跟他也是一起来购物啊。
就是来散散心嘛。
嗯，就跟薄熙来可能那边可能闹别扭了。
嗯，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看看这个表象能、
嗯、
能看懂一点。
嗯，
但我们也不能说什么
啊，
我们只能说需要什么我们就帮助他。我们只除非是做个翻译，但他英文又很好，如果能教英文的话、
嗯、
不用我们说话。需要日文的话我们才能说话
啊。就是他一般购物的话说英文也没什么问题是吧？
他英文很好
啊。我就说在日本的这个比较高档的这个
对高档
的店里面
店
基本上那个说英文
那时候有一点，但是日本的英文发的都不标准。
嗯，
基本上让比较讲比较好英文的他听不太懂。
嗯，
日文讲的这个英文是什么感觉。
嗯，
有一点小区别。
嗯嗯嗯。那他购物的话一般是不是都你们给帮着买单的什么之类的？
那一定我们有卡刷的
啊、
嗯、这个是肯定的
啊。
这个也简单，我们也有公司卡也有个人的卡，但是卡你知道是有限额的嘛。
啊，那薄熙来像在日本你说那个行程都安排得很好了，那也出过什么状况吗？像你们这个
是有这个有个特别的佳话。
嗯，
这个属于是一个当时我们的行程安排都很好、
嗯、
也都没有问题，但那时候正好我们事务所有一台车是伊藤忠的社长送了一台车。
嗯，
那我们就自己那个车也是个丰田顶级配的级别嘛。
嗯，
我们觉得这个接还是可以，那是很早的时候，当时我们公司有个叫藤本，
嗯，
胖胖的很可爱，在清华的我学的。
嗯，
那他呢就说我们本来说要不然就我们找个司机开也可以。
嗯，
他说我开吧。
嗯，
那我没问题是不是？但是他呢那天来的时候呢，所以我也记得很清楚，专门戴了个白手套。
嗯，
专门像司机一样
啊，
就差没戴帽子，
嗯，
戴个白手套，然后开车，可能是因为这边是大老板，
嗯，
那在后面坐，那旁前面是那个翻译嘛，然后我们主任在后面，我们坐在第二辆车上，但是前面两辆车后面一个小的那个大面包那种，
嗯，
就跑斯特那种，然后剩下就大巴，一个行程浩浩大，可能得有个。至少得有100多人就打团队，这是政府的代表团队。
嗯，就是从飞机上出来之后、就是、
对，
嗯，
然后所有的排好队就出发嘛。
嗯，
还没有包括企业家他们是另外一部分人，那我们就跟着就往前走。那个时候正好我们4小时间，那个飞机应该是2点钟到，他们应该是3点钟出来，然后之后4点钟往市区要快开，要慢的话就赶着堵车的时候了。
羽田还是丰田？成田。
以前是成田。
成田是吧？
成田
那、啊、挺远的、嗯、
挺远的。然后车一上高架之后，我们就跟着后面嘛。
嗯。
后来结果我们这个本田可爱的这个大男生，开着车可能紧张，把那个他自己把旁边的高架给挂了。
嗯。
一挂的话，你这
就他自己车撞到那个高架那个
蹭了，
蹭了，
蹭一下之后，这就属于事故，你要报嘛？
报警。
就是你要找个地方去报嘛？你要报要处理一下嘛？
得让警察过来是吧？
对。那后来这不是。大问题
就是薄熙来就坐在车上是吧？
薄熙来就在这车上。
嗯，
我们在第二辆，那我们又不能停在后面、
嗯，
我赶紧绕过去了。后面所有车都跟绕过去走了。那个时候刚有那个手提电话的时候，
嗯，
手提电话的时候，结果他没有电话，他这个比较节俭的日本，他就没装这个电话。
你说这个日本的
对
司机是吧？
是，那我们那个主任是有一部日本的电话，那个时候中国电话和日本电话是打不通的。中国电话到了日本就是砖头了嘛，那他就一紧张，但是当时这个环节我是没看到，但是后来我听我主任说他满头大汗，其实就是等处理，因为这个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很简单的事情就发生了，而且就这么寸就发生在第一部车上了。那我们后来就没我们是没有耽误时间，就按照我们预定时间就开到酒店了。那开到酒店的时候，那次我们住的全日空酒店，全日空这个酒店大堂是在2楼，在爬个坡上去2楼，就那个我们的车号有登记了，下面的保安就是那个一看到这个车就马上报啊，那个团队客人的团队到了，然后他跟着这个车就像那个什么样，跟着车我们就坐在这个车上，跟着车就往上跑到2楼正厅的那个大门口，然后全日空的社长还有一些就全日空系列的那些大头都在这儿，然后他们
还以为薄熙来要来呢，
对他们、
嗯、
他们的空姐拿着花、
嗯嗯、
就一开门，一般都是高很高大的嘛，
嗯，
一看没有太高大的，都是普通人。空姐不知道是，所以把这个肯定是坐在这面的 后面这个人是大头嘛，
以为那个人就是薄熙来呢，
把这个花就献给他了
啊。
后来我说哎呀，没，对不起，
是你什么？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同志，就是说对不起。然后他们就一脸纳闷说，哎，你们这车不是一起，怎么没看到头来
啊？
后来他们我们就赶紧说对不起，这个出了点状况。结果那个车一出状况之后，耽误了将近半个小时。后来他再一到东京市区那时候，
就堵车了，
就开始堵车了，就超过了一个小时，
就是比那个原定行程。
结果你知道这为什么？全日空那个最高端那个宴厅里面，有60杯，全日本的会长、社长都是大头在等我们。那日本他很早就到了，到了就准备好。那我们是一个大方的一个宴会形式，然后每个位置都摆着，你想60多个人也是很大了。然后主宾那是薄熙来，他要来讲话什么，所以人都看着表，哎呀，怎么还没到？怎么还没到？我们预计这个行程之后后面还有行程，一个一直排到9:30。那第一个行程应该是5点钟开始，结果那个车6点钟才到。好了，把所有行程耽误了。然后当时还是那套系统，然后说，哎呀，终于车要来了。然后那些人又到门口去等。终于下来了，下来之后，当时那个我是穿了一套浅灰色的西装，然后他要换身衣服，然后我们就说，房间都准备好了，安排好了。他一看说，赶快5分钟，我下楼。他回去把擦把脸，换个西装就下来了，换一套深色的西装。当时我没有看他一点的反应，就很正常，还是笑容满面。当时去讲也是讲的很正常。他基本上也比较少喝酒，他说我基本上。不怎么喝酒，这杯啤酒第一杯嘛，我先干一下，给大家祝个词，然后就他基本上每个人全能记住，哎呀，这个是没见过也能记得住，谁说一说，基本上都没有错的，那被记住的人当然很高兴，哎呀，这么大个领导记住了，但是日本的公司他们有规则的嘛，那就安排这些行程，当时讲完之后就把这行程要缩短15分钟嘛，那很多人都想
要把后面的行程的时间排出来，
对。那基本上很多人都想跟他拍个照，然后跟他谈个事儿什么的，就基本上我们把每个人的，因为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有这个机会，我们是有预定好按照表来的，哎，王平你有，然后把引到他的身边啊，什么你说，就基本上按照流程缩短15分钟，再往下一个流程。那我当时因为还要在酒店处理，所以下个流程是另外一个同事在做，就把这个流程做完。但是那天晚上可能10点钟回来，他可是真的是一点不给面子，当着我们的面，我们属于虽然也自己人，这但是我们不知道国内是什么情况，挨个把什么副市长啊什么什么全部是数了一遍，
当场就在他的那套房里，
那是没办法，那就是太大的错误了，把我们的主任也说得够呛，说以后全部用接待车，不能用自己的。
哦，那用接待车就不会说是这种问题了，
接待车都是日本的专业司机啊。你给他行程，他就按照行程走，几点钟，他都会算好时间嘛。后来我们就都是用，包括那次我去那个新宿那个，也是用专业的司机，就是日本的礼宾车嘛。那我跟他说到这个路口，那个司机跟我说停在这个路口还是，我说到这个路口，他说那地方不能停车的，路口也不能停车，必须要转，而且那个你在那条路上，你要不然就开得很远去找个停车的地方，parking 的，要不然就是。后来我说你到那个路口旁边去转，你就在这停，我说你停10分钟就行，我们就算这个可能有个至少25分钟以上，然后再走嘛，又回酒店了，大概这么一个，这种失误还有这种应急状况是非常多的
啊，
而且你知道他这个是一个比较难伺候的人，就是
你说博是吧，
他的要求太高嘛，不像一般人，哎，差不多就行了，他是非常严谨，你做不到位就是你的问题，而且都是按照条条框框限死的，
当时就薄熙来他只是一个大连市的市长啊，市委书记哈、其实从日本的这个体系里的看的话，其实日本假如说像对位的这么一个市长好像没那么重要，但是薄熙来他当时来日本，那日本社会对他这么重视，你觉得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因素？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还是看好他未来的仕途啊什么之类的？
这个好像都有，因为我们开始做工作的时候，比方说最早我为什么去大连政府的一个办事处去，就是我在日本公司工作的时候，那基本上我们要见着部长是很难见到的，就是我们内部都很难见到部长，你有什么工作递给他那是不可能的，你越级了，你一定是递给 下面一个副科，副科在讨论，讨论完之后这个协议再好。那我们当时就拿这个牌子直接找社长，我们不用找下面人，我说我是单独在那住，我什么什么，我有什么什么业务提供，直接跟社长就讲了。那社长就会看，哎，这个项目不错，考察考察去看一看。当时那个时候你看，去中国要签证的，日本的人要签证，你要办一个工作签，一年的话往返的是20000块钱日币一个签证，单次往返也要5000日币一张的。所以那时候的话，那带他们去，带日本这些代表团去，就直接你不用找什么下面一个小中国的，你就直接见老板就行了。那时候他们也是，我们一组织就几十家商社，几上百人左右就去了，去大连去了。
去大连了，
而且他肯定会给我们一个面子，说啊，你们带代表团，你事务所带代表，我肯定要出场一次。实在不行就是早餐会，然后就晚上搞个宴会迎接一下，我去讲讲话，这个面子我们是给足的。对我们来说也是一张王牌嘛。所以很多，包括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做那个招商引资会的时候，那个 NHK 的一个当时比较有名的一个，就是那个我们说 journalist， 就是那个经济视频人嘛，他在日本还是很受影响的，他去了，他是自己去的。我们也不知道，
没在你们的那个访问团里头。
不是，不在我们的，不是在日本，就在新大谷做我们做招商引资会嘛。我没有想到他能来。那他既然能来的话，我说哎，不要放过这个机会嘛。就赶快，我们后面的时间安排好了。后来伯就说，哎呦，他也知道这个人
NHK 的，
对 NHK 的视频人，经济视频人。然后说那给他做个专访嘛。就给他做专访。
那他是那个日程都排好了，哪来时间做个专访呢？
就给他十分钟嘛。
啊，十分钟做个专访。
对。而且还是用大连的摄像机摄的
啊，
所以这个是
就大连电视台当好正好是有这些东西。
对
啊，这完全是一个临时决定的。
对，这样的事情就很多嘛。
啊，然后这个录完这个袋子再给 NHK。
对他们就是说，我们说录完的时候我再给到他们，因为这个人跟我私人的关系还可以，所以我说，哎呀，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赶紧做一个采访。
后来采访在 NHK 播了吗？
播好像后来有用过，他也给我打个招呼。这个事情我后来还挺注意到的，
就博还是比较在意这个，
对，
比较这个宣传啊什么之类的，是吧？
你像那个每次我们来的时候，都会请一些电视台的一些做新闻的记者，给他们一个消息，他们也会过来采个视频，
采访一下薄熙来，是吧？
就发一下，不是，他是在新闻联播，日本东这个日本的 NHK 的新闻联播，就7点那个节目中会播一次嘛。以前是比较重视的，但后来慢慢就太多了
啊，
也就很少了。
哎，我知道 NHK 还曾经专门到过大连拍过一个薄熙来的专题片，那是你们当时帮着弄的？
我们沟通的，对，
你沟通的，
这个我们沟通过，
是吧？
什么那些怎么去啊？但是我们没去现场，所以他们的行程和要求我们都全部提供给外办。那时候我们是外办在，就提供了外办的，当时那个主任叫于梅，是个女士。然后他也是认真对接，据说那个反应还是不错的
啊。对，就是那个在 NHK 嘛，就是给中国一个地市级的市长做一个专题，还是挺少见的。
是
啊，就博本人还是很重视日本的啊，
非常重视，因为日本的光裕团地那个项目就是日本经济开发，大连经济开发区嘛，这个全是靠日本企业撑起来的，所以没有这些的话，那你怎么去纳税啊？你怎么做这些贡献？
所以就是他的政绩啊。
那个后来那个当时博在的时候，那个书博是省长嘛，那个书记是文世镇。文世镇来的时候，我们也接待过两次。但他不是抓经济的嘛，他是抓党务的嘛。所以那时候就都是比较轻松的安排，比方说去驻地啊，考察考察驻地的当时海鲜市场啊什么的。那个早上3点钟要起来，那你像我们虽然是住在室内，但是我们平时都是地铁交通。早上3点钟那意味着我要打车过来了，我们要打车过来，然后到那个酒店门前，酒店才有大巴，直接开到驻地去。按照这个，因为驻地我们也请了人嘛，讲解一下驻地一个什么鱼怎么卖啊，怎么收啊。然后早上5点钟就结社了，然后那边就开始喝酒了，早上就开始喝酒了。然后他看挺感兴趣的。这个他们很熟，那天工作3个小时结束了。
哦，是吗？
而钱也不少挣嘛。
哦，
驻地的那些贩卖小贩，就我们叫小麦嘛。俄罗西亚桑
啊，
他们是这样生活的
啊。我知道，就是我就说，文世镇的这个行程1天就3个小时啊。你说啊？
不，
你是说那个驻地那个地方？
驻地，文世镇他也就是早晨一个，下午一个。 没有那么多的那个紧密的安排，主要也算是半个休息状态嘛。但基本上去的时候，大家都不像博在的时候去做这种工作，都紧绷着，这个就比较松散一些。
嗯。嗯，就是不过他本身他就是说在这边还是完全以工作为核心是吧，
差不多。
嗯，李呢，李也差不多吧是吧，
李也差不多，但是也是比较轻松那种，就是没有那么绷得很紧的状态，
不像博绷得那么紧。
对
啊，
而行程都差不多，基本上会搞一个大型企业的见面会，拜访几个企业，然后再搞一个说明会。
嗯，
大概行程都差不多。
嗯，那你后来你去辽宁你找过这个李克强吗？或者是
没找过，
没找过是吧？
我会到中国去，最北就到了北京吧。
啊、哦，
去那边去的很少。
嗯，
因为我回到中国去的话，都是属于不是公干了，都是私人去的。
嗯，
所以就不用去工作嘛。
嗯，习来那个日本，我知道也访问过几次，也接待过。
习他那个时候，他没有到国家主席阶段啊，他做国家副主席是2009年12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来过，跟那个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来，那时候不属于是接待，我们只是参会，去协助一些组会人员去工作。那时候是属于中日友好七团体联合办一个酒会，也在新加坡，
相当欢迎那个习近平。
那肯定要给个面子，就是日本国家有，它是比较小型的，是那种首脑级别。那这个就是在日的对华人、对中国友好的一些企业、个人啊，是搞一个欢迎会，对吧？
啊，
那也比较大，也是各地有个500多人吧，
也是在新加坡吧，
也是在新加坡。所以那次他那时候也比较低调嘛，就是祝个词，然后大家讲讲话，然后各个团体的代表上面去。祝个词，讲个话，也是这么一个行程。
但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都知道他未来要当这个一号。
对，差不多，那时候已经有传闻了
啊。所以其实日本政府对他还是很重视的。
对，那次他还拜访过还我的一个朋友的公司呢，他去拜访一下。当然也是有国内的主线引导，
就是当时想让他去一趟，把行程安排一下是吧。
哦，去了
去了是吧。
嗯，
他们说来见天皇的嘛。
对，是，
对，有临时提出来要见天皇。
对，
后来日本政府也给安排了。
是，这都是比较快速的沟通，因为日本工作这个效率啊比较低，速度也比较慢。你像我们一说2个小时做完的事，他可能会做2天。他就这么一个速度。你要是跟那个天皇去见面，你首先得经过日本的皇家有个专门的机构，还有他的
宫内厅，
对，然后宫内厅下面还有他所有的警备，你去见他，要把这个所有的警备按照皇家的规定去做好，所以这个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你说了之后他明天就，写着讨论，
那后来李克强当总理以后，他也来日本嘛，
对，
他参加首脑会晤啊什么之类的，那你参与接待了吗？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已经在上海，
就已经离开这个，
对，就是这个。属于我们说服务圈子吧，当然我们跟大连市政府做业务说也是服务圈子，就能积攒一些人脉，然后对自己的这个铺垫是比较少，那还得自己去做一些事儿嘛。
好，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离开这个？
我2005年差不多就离开了。
2005年，
但后来断断续续都有一些联系。你断断续续联系的话，当然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我们参与一下。
就还没有完全就是说跟这个圈子隔开是吧？
对。因为这些架构都是同期的，你像当时胡锦涛访问的时候，也有一些工作安排、接触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包括江泽民后来不是也之前更早不也来过？
对，从江书记来那次，
来两次，江泽民来过，来日本访问过2次。
有个很小的细节，那时候我们那个曾庆红先生，当时因为我是国内一个朋友，就是、说明天你要买一套西装。2个白衬衣，然后几条领带，几双袜子，整套的嘛。因为他是要指定品牌的，他说这个人只穿Burberry的。
就是曾庆红给你打电话？
不是不是，国内的一个朋友，国内一个大老板嘛，打电话让我去做这件事儿，那我就去做这件事儿嘛。
让你去买这个西服，买这个衬衣什么一套？
他没告诉我送给谁
啊？
我说那多大身材？那这衣服的看身材，他说跟你差不多，比你。胖，你去照这个去买，我就去买了。买了，当时我准备好了，还告诉地址， 我一看，哦，这不是江总书记代表团的下榻地吗？
哦，
江总书记是住在那个迎宾馆的。
哦，迎宾馆
对，迎宾馆对面就是新大沽。
嗯，
所以叫新大沽。
就随团成员住在新大沽，江泽民本人住在迎宾馆嘛？
对，对，就到那儿去了。就新大沽，他是你一上去之后三个方向，然后我上去之后，他说你要给送到哪个房间，有一个专门的人在等我这个东西，然后我就上去了。上去之后，当时一想上去，我就按着房间去找了，就是我没想到一下来。电梯门一开，全是警卫，就带着那个 SP 嘛，带着这种警卫。当时我还没意识到这种情况，我说：“哟，怎么这么严格？”然后那什么，但是日本人都是很有礼貌的。
那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日本人，
就是那些警卫。
SP 都是警卫，都是日本人。
嗯。
然后说：“你到哪去？”我就说：“我到这个房间去。”他说：“哦，他说你把所有东西都过一下。”然后我就把你拿的东西我自己包过一下，过一下。他说他们里面。有那个指定人接待的，我们把那个指定接待人叫来，他说你去不了房间。哦，我说知道，那我就在这等接待人。人民日报社社长当时姓王的，
嗯，
然后他说哎呀，总算来了。我说等着急啊。
哦，是吗？嗯，
然后我就把东西给他聊了几下。他说他非常喜欢摄影，他说我听说这有个局展特别牛，我要去看这个局展。他说明天你到时候来接我一下，接他一下，
让你陪他去是吧？
他不知道地方吗？我就立马去了。
那他那个西服是给谁？
就送给曾的，
曾庆红的，就是你给曾庆红买一套是吧？
但我不知道，当时我不知道给谁买。但是我后来那天晚上我看电视转播的时候，电视有这个新闻了，我看，哎，这好像是我刚买的衣服。
曾庆红穿的你买的衣服是吧？
好像是啊。
哦，合适吗？你看当时穿的还
可以，
还挺合适的。
当时说了，我说按照我的身材比我胖一些，就按照尺寸。他们都是有那种专门的，那是老店，很有名的
啊。
对，他都很精致做的。
嗯，就你当时买的时候，你并不知道给赠买。
我不知道，不知道给谁买。
那要是不太合适的话，那就还挺麻烦的。
好像还正好，
是吧？
嗯嗯，因为衬衣啊、领带啊都是选的嘛，
啊，
不错是吧？
啊，那你从你自己的角度来讲，你觉得你接待这些中国的这些？省级的官员呐、市级的官员，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呐、什么之类的，你自己对他们的总体观感是一个什么样的？
嗯，我觉得这个中国嘛，是一个大的、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这个延伸的一个地方嘛，所以这个很多人的，比方说他的修养啊，
嗯，
他的文化这些水平都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从中国整体来看，因为毕竟。这是有共产党的教育长大的地方嘛，就是跟国外这些地方是不一样的。毕竟我在日本待了很久，而且我一直接触的都是日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跟中国是有区别的。所以整体来看，就是我们从几个方面嘛。第一方面，他们都已经是顶层的领导人，所以他第一个要从他的本位出发，为他自己的工作，为了中国的这些业务什么去做具体的事情。但从整体的这个，就是说。大就公开的面和私下的面，当然大家都有区别嘛。
嗯，
但是基本上还是比较，当然都是说都是维护自己的站的立场、利益，还有就是说基本上都是能体现出这个大国风范的，有领导人的价值吧。
嗯，
但是有的时候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地方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说每个人都是十全十美，没有缺点的，人都有缺点，就看你体现在哪个方面，是不是人家注重的地方，你大家都不重都不 care 的也无所谓。
嗯，你觉得哪一个让你觉得就是比较吃惊的？
比较吃惊的
就是你觉得跟日本这边的社会规范或者要求什么有点格格不入的。
大的我不能谈，小的我可以谈。他说我们小的像我的上司，
嗯，
那他以前也是大连的财政局局长，也做过大连经管会的主任，
嗯，
做。但是就是说他，因为我直接给他做翻译，所以工作嘛，就他的很多想法是我想不到，就他能说出来的。
嗯，
比方说不按规则出牌，就是我们本来应该是这样想，但他不是，他是那样想的。哎，就是，哎，我想这个问题好像我不应该给你这样翻吧？我要这样翻的话，我觉得这个日本的公司对我有意见。
嗯，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但是那时候我们是招商引资嘛，除了要钱，让你去投资，
嗯，
然后给你一个大价钱，那反正就是这个角度嘛，
嗯，
但日本的角度说，首先你要把你的条件给我，我看中了我才能去投，我看不中我就不去投嘛。那时候因为中国的很多像最早是三通一平，后来变成七通一平，然后给你多少政策， 免税啊，什么3免2.5%啊，这政策有时候会变，不是说我现在定了一成不变，可能来领导他就真的就变了。
嗯，
那变了我去找谁？我找你。
嗯，
我已经不在这个位置上了。
嗯，
你找新的，新的说我来的就是我的规矩。
嗯，
你要是不服你就走。
嗯，
你这样的情况是有的。
嗯，那在你接待的这些中国的这些领导人里头，给你印象最深的是谁呀？
还是博呀、
啊？还是博是吧？
对，
嗯，
因为这是工作嘛，
嗯，
而且我们从他那儿在那工作的情况下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嗯，
就是我们在日本学不到的很多东西，
嗯，
能体验到，至少这种特别严厉那种严厉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嗯，那你觉得这种严厉是应该的，还是说就是过分的？
我觉得是应该的，因为这个混日子的人太多了，
嗯，
而且我们在日本工作的话已经都很严谨很认真的很努力去做，
嗯，
但效率太低了，那种效率高的话应该是国内这些真的是做过这种工作接触这种事情的人，当然你没把电话打完就事儿就办成，这是最高的效率。因为我们这儿就说王军，
嗯，
我回去研究一下，
嗯，
然后过两天给你回话，
嗯，
这两天之间我又碰到很多其他事在处理，
嗯，
你这是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排得到呢。
那你后来你怎么看后来他去了重庆然后又倒台这件事情？
去重庆嘛，这个后面这些事情我不太方便去说，
嗯，
因为我的认知是在我对他的这种看法当中是那个年代，后来他在国内的发展，
嗯，
包括在商务部，后来到了重庆，因为也是这个很多是因为政治上的一些风向的问题，
嗯，
可能前面那个当时那个吴仪大姐对他有看法，
嗯，
所以阻止他，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后来因为毕竟嘛，他也是一个能干的人，还有一个就是他也有想法的人，所以包括后来唱红打黑，我估计是他，因为他去了重庆是没有牌打了，打了这样的牌，如果有牌打他可能也不会这样去做，因为我觉得他的认知比我们要高很多。
嗯，
那如果他想再走到一个高度的话，他肯定要去出这个奇特的牌出来，所以可能如果说他在大连那个年代，当然也有很多人对他有指责，说包括老朱就说他这个花架就搞得城市的那个花花草草积极性一上去，但其实他也创造了很多招商引资，这是我们看到的嘛。我就做这个工作我当然知道了。